全新的态度，改变态度，帮助你避免约会的致命习惯。在前一章中，我勾勒出约会的七大致命习惯，或许前一章挑战了你对约会的观点。若果真如此，你可能正对自己这么说，我同意约会有它本身的问题，但我现在该怎么做呢？我们要如何才能避免约会的致命习惯？第一步就是改变你对男女交往关系的态度。说比做容易，不是吗？但在以弗所书四章22到24节中，保罗讲到要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这里写道，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而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除非我们更新自己对于恋爱和交往的关系的想法，否则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会继续陷在约会的致命习惯中。我认为神要我们对恋爱具备正确的看法，在这一章中我将清楚地陈述至，接下来我要提出五种重要的新态度，帮助我们破除约会形成的负面习惯。每一种态度都源自我们对这三方面的看法：爱、贞洁和单身。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我们会就这三方面加以详述，但现在要先谈谈态度上的改变。这可以让我们稍微认识约会的代替方案，乃是神要赐给寻求他最佳安排的人的。一，每一段交往都是效法神爱人的机会。我们必须用神所定义的爱去爱人，就是以诚心、仆人的心智和无私的爱去爱人，而不再用世人那种以感觉为基础、满足自私和感官享受的爱去爱人。伯达尼就读于基督教大学，是很外向的大一新鲜人，素有招蜂引蝶的名声。很不幸的，他跟男孩子的举动多半是虚情假意，只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并且为了让他看上的男孩子有所反应，伯达尼努力使男孩子喜欢上他，所投注的精力远超过鼓励对方成为更近前的男子。然而当伯达尼改变他的观点之后，他终于明白他与异性的交往时学习用基督的爱来爱他们的机会，于是他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他的心态从轻浮的钓凯子转变为付出诚实真诚的爱，从此以后他待男孩子如同兄弟，而不是可能的男友。从前他把自己看作宇宙的中心，认为其他人都绕着他转，现在他却开始寻找祝福他人的方式。世人会从我们爱他人的方式知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因此我们必须用神所定义的爱去爱人，就是以诚心、仆人的心智和无私的爱去爱人，而不再用世人那种以感觉为基础、充满自私和感官享受的爱去爱人。二，单身岁月是神的礼物，是神的恩赐。身为单身者，你有自由可以探索、从事研究，为世界上的问题尽一份心力，这样的良机只属于这个时期。麦克今年21岁，外表迷人，个性积极，他在自己的教会青年事工部实习，因此有许多机会认识年轻的基督徒姊妹。虽然他知道以单身身份传道很好，也不着急结婚，却早已养成和女孩子约会的习惯。麦克也没做出什么不合乎道德的事，但这种维持短暂约会关系的习惯却剥夺了他运用单身时期的可以弹性、自由且专注地服侍主的可能性。他维持约会的习惯是因为他仍然具有旧式思想，觉得如果没有女朋友，人生就不算完整。但是当麦克转变态度，开始视单身为一个礼物时，他学会在神要他仍然维持单身时满足于友谊的关系。因此麦克可以除去短暂交往关系为生活所添的杂乱，有了这些重新释放出来的时间和精力后，麦克便可以更有效地扩展事工，并与男性、女性都建立更深的友谊。除非了解到单身是神的礼物，否则很可能漏掉单身所隐藏的良机。你现在回想一下，或许便会想起来，若当初放弃了约会的心态，就可以掌握某种机会。身为单身者， 你有自由可以探索，从事研究，为市场的问题尽一份心力，这样的良机只属于这个时期。三，亲密感是尾声后所得到的奖赏。在我尚未准备好结婚之前，我不需要追求一段恋爱关系。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先天都有对亲密感的渴望，他也打算要满足这样的渴望。在我们还单身的时候，他并不期望我们这样的渴望会消失，但我相信他要我们有耐心等待。珍妮今年17岁，她跟教会中一个男孩已经约会1年多了，他们都是很属灵的基督徒，希望有一天可以结婚。但这个有一天是问题所在，因为照实际状况来看，他们还要等好几年才可能结婚。在此之前，两个人都还有一些事情要为了神去达成。旧友的态度对我们说，拥有亲密感是很棒的事，所以应该趁现在好好享受。但新的态度则认为，如果两个人还不能向彼此委身，就没有资格谈恋爱。珍妮终于告诉她的男友，他们需要限制两个人投资在彼此身上的时间和精力。虽然这样做并不容易，由于他们相信只要是神的旨意，两人未来会恢复交往关系，于是便决定停止两人亲密关系的进展，只等到他们能委身为止。虽然他们因为分离而饱受相思之苦，不是缅怀过去所享受的亲密感，但他们知道就长远而言，不论两人是否嫁娶对方，他们都已经做出最好的选择。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先天都有对亲密感的渴望，他也打算要满足这样的渴望。在我们还单身的时候，他并不期望这样的渴望会消失，但我相信他要我们有耐心等待。而在等待的期间，他要我们寻求与家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也与主内的弟兄姊妹建立深刻的友谊。这并不是说你得嫁给第一个让你感觉到亲密感和爱情火花的人。我知道有些人嫁娶的是他们首度建立亲密感和恋爱关系的人，但多数人都不是如此。每个人在神清楚指示嫁娶谁之前，都很可能跟好几个人发展过亲密的交往关系，但我们却不能用这个当作借口，为了恋爱而恋爱。我相信这样的心态是被误导，而且是自私的。如果你还没有考虑要进入婚姻，或者你不是真的想要嫁娶某个人，为什么要鼓励对方成为需要你的人，甚至需要他去满足你情感或肉体上的需要呢？四，在婚姻之外，我不能占有任何人。旧友的态度对我们说，如果真的爱一个人，就可以大玩婚姻的游戏。但是新的态度却认为，在婚前占有另一个人的时间、情感和未来，宣称这些属于我们，是不正当的行为。在神的眼中，两个结婚的人是成为一体的。在成长的过程中，你经常想要跟某个人在一起分享人生，达到成为一体的境界。或许你现在就有这种渴望，但是我仍然相信，在我们尚未预备好将一生献给婚姻之前，我们都没有权利对待任何人，仿佛对方是属于我们的。莎拉和菲利普都是高三学生，他们已经交往6个月了，而两个人的关系可以说是很当真了。事实上，就各方面而言，他们倒不如结婚算了。不但几乎形影不离，独占彼此的周末，开对方的车。此外，他们跟对方的家人几乎跟自己的家人一样熟，而他们肉体上的关系也来真的。事实上，已接近危险的边缘，虽然还没有发生性关系，却经常为了是否越规而内心交战。旧友的态度对我们说，如果真的爱一个人，就可以大玩婚姻游戏。但是新的态度却认为，在婚前占有另一个人的时间、情感和未来，宣称这些属于我们，是不正当的行为。莎拉和菲利普明白，他们需要让彼此的交往关系刹车。当他们宣称对方属于自己时，已阻碍了自身的成长，并损耗了不必要的精力。而这些经历是应该用来为未来做准备的。在他们还不确定将来是否会结婚的时候，他们就以彼此为中心去计划未来。但就现实面来看，他们很可能跟多数的高中恋人一样嫁娶别人， 就算莎拉和菲利普的肉体关系可以保持纯洁无瑕，但只要他们继续交往，还是会继续占有彼此的属灵和情感生活，这是不正当的。如果神要他们未来在一起，目前决定终止交往并不会危及他的计划。现在他们必须顺服神分手，不再偷取对方的时间。你是否不正当地占有某人的情感、灵命或者肉体？求神向你显明，你是否需要重新审视目前的交往关系。五，我避免让自己身处于妥协的环境，让自己的身体或意念向淫乱屈服。你是否需要审视自己的行为倾向？如果需要，你要确保自己不会陷入某种容易遭受试探的情景。杰西卡今年16岁，是个好女儿，但不幸的是她过于天真。虽然她还是个处女，而且立志拒绝婚前性行为，但在跟男友相处时，她却使自己处于容易妥协的情况中。比方说，她母亲出门后，他们会在她家一起做功课，一起出外约会结束时，他们会在男生停妥的车上闲坐着。如果杰西卡够诚实，一定会承认，她很喜欢在这些情况中感受到兴奋感，她觉得这么做很浪漫，可以感觉到自己控制着她的男友。而这个男友，讲实在的，只要杰西卡允许，一定会竭尽所能地增加肉体的亲密程度。但是当杰西卡改换态度之后，明白了贞洁不只是维持处女之身，她诚实地检视她和男友之间的关系，发现了自己已经远离贞洁。为了走回正途，她必须彻底改变她的生活方式。首先，她结束了与男友的交往，因为他们只专注于肉体的关系。接着，她决定委身于逃离那些易于妥协的环境。你选择在什么地点、什么时候、跟谁在一起，显示出你持守贞洁的委身程度。你是否需要检视你的行为倾向？ 如果需要，你要确保自己不会陷入到某种容易遭受试探的情景。不必要的行李。或许你现在会这么想，这还真是个激进的态度啊。或许你很疑惑，自己有没有可能采行这看来陌生的态度。我知道这种新态度挑战了传统，甚至可能与你的老习惯冲突，但我相信如果我们想要活出效法耶稣的生活，就必须采取一种革命性的生活方式，彻底的顺服神，就是所谓活出效法耶稣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容不下心胸狭隘、态度虚假、浪费时间，甚或是自私自利。简而言之，这种生活方式不容许约会的七大致命习惯存在。对你而言，这可能听起来太强人所难，但只要你稍加考虑一下，我想你可能会发现这是可行的，甚至是你所渴望的。怎么说呢？因为当你把眼目定睛于用真诚和明智去爱人时，你就会发现放弃世界的交往方式根本不算是牺牲，拒绝旧有的态度是一种很自然的回应，不只是避免了约会造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也回应了神给我们至高的呼召。他命令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即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神要我们赢得人生这场竞赛，我们的文化形成了约会风气，而他的态度和做法如同一件不必要的行李，令我们不堪负荷。但是另一种潜在方案到底在哪里？你问道，难道要孤独一生，一辈子单身？难道要每周五晚上待在家里，跟自己的猫一起看录影带？不是的，选择放弃约会游戏，并不表示拒绝跟异性建立友谊，拒绝彼此陪伴，拒绝谈恋爱，甚至结婚。我们仍然可以追求这一些，只是我们选择按照神所定的条件，照他的时间表去进行。神要我们将恋爱的热望放进各样的重担之列，并把它放下，好让我们可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三节。神有一个主要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全心全意地寻求他，放弃约会只是顺服神的一种副产品。奇妙交换。在今日的约会关系中，有许多态度和做法都与神要我们活出的聪明的爱的生活方式有所冲突。我要问你几个供你自省的困难问题。你是否愿意打破文化所制定的规则，去经验神所美善的安排？你是否愿意把一切都交给他，全人委身于他？我很喜欢的一个牧师叫拉米·萨加瑞亚，他讲过一则小故事，这一则小故事很清楚地说明了我们所面临的选择。有一天，有个拿着一袋弹珠的小男孩对一个拥有一袋糖果的小女孩提出交换的请求，小女孩很高兴地答应了。当时小男孩把弹珠从袋中拿出来，突然发现自己无法割舍其中的几颗弹珠，于是他挑出了三颗他最喜欢的弹珠出来，把它们藏在枕头下面。小男孩和小女孩完成了交易，小女孩对他的欺骗毫不知情。当天晚上，小女孩躺在床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但小男孩却是辗转反侧，他相当的清醒，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个恼人的问题，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把他最好吃的糖果给藏了起来。就像那个小男孩一样，许多人的一生受着这个问题的困扰，神是否给了我最好的一切？但是我们必须先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我是否给了神我最好的一切？除非我们把一切献给神，否则我们不可能经验到神最好的安排。不论是在单身时期或婚后，我们一直不肯放下旧有的态度，愚昧不堪地抓住世界的生活方式以及它可以带来的满足，神却要我们把一切交给他。你现在的状况为何？你是否已经把自己所有的献给了神？或者你还把自己最喜欢的弹珠拿在手上，而其中也包括你对约会的态度？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要检视自己对这三个核心议题，爱、耐心和贞洁的态度。这三个核心议题决定了我们的交往方式。当我们寻求去得着神的心意时，即将发现把一切都交给他是很划算的一次交换。An empty street,
empty house, a hole inside my heart. I'm all alone, the rooms are getting small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
And all my life, I'm holding on forever,
reaching for a love that seems so far.
So I say a little prayer, and hope my dreams will take me there.
Stop to keep myself from thinking.